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是一个高敏感的人吗？或是很擅长察言观色、读空气吗？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是否有的时候就会让你心中上演无数的小剧场呢？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凯文老师和严寸要来聊聊现代人都需要具备的能力——钝感力和事变力。事变力是适应的事，改变的变。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严寸来跟我们做一个跨世代的一个对谈哦。他的这个代表00后，然后我是70年代的这个代表。那今天严寸呢带来一个很现在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但是在最近这一两年又突然间夯起来的，叫做钝感力哦。那严寸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啊，严寸，你好像今天要跟我们谈这个什么钝感力
哦？ Oh， 对，
什么是钝感力啊？
其实钝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知道钝感力这个词，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节目叫《朋友请听好》，然后里面有个主持人叫何炅，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在科普钝感力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就发现，我觉得我也是蛮需要这个能力的。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钝感力的这个词的来源。一开始是日本的一个作家，他叫渡边淳一，然后他提出了钝感力这个词。但他很好像在蛮久之前，就是2006年的时候就有提出。但反正就是因为后面有可能有何炅的介绍，然后现在又再版了这本书，所以才红。然后他其实、
所以这本书有再版。
对，但他其实提出来这个钝感，可能大家一开始会觉得它是一个负面的词，但他其实就简单来说，他就是强调是对你生活中的那种困境的遭遇一种耐力。就是你可以可能就说哦，我们比较脸皮薄，就是比较厚脸皮，可以对抗外界的能力。就比如说你听到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不会一开始就想说，就是你全盘接受别人对你的评价。这样类似是这样的概念。
OK， 所以它并不是像我们看到这个字面好像觉得就是你就是迟钝一点，钝一点就叫做钝感力吗？
应该是说啊，对啊，其实老师这样的解释也没有错。
没有错吗？
应该就是说比如说对于一个你很容易想很多的人，你确实就需要让你的各方面的感觉钝一点。就是比如说你马上就觉得哦，别人可能对于你来说他就会觉得你很糟糕，比如说你只是评价说诶，你今天的衣服你穿的好黑哦。然后别人如果是一个就是过于高敏感的人，他可以说那你是在觉得我今天穿的不好看吗？是因为我跟别人周遭人就是格格不入吗？
是，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这个钝感力的应用，就是你在你这方面的想太多的这个能力，你需要钝一点，不要想这么多。
好，没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谈一谈这个钝感力，不然可能会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就跟我们以前觉得讲人家很迟钝啊，没有敏感度啊，这种比较负面的标签似乎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我觉得它好像跟现在我不晓得那个严寸有没有听过，最近大家在谈这种不断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环境需要 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叫做事变力，你有听过吗？
事变力应该就是适应吗？适应的能力。
没错，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适应的能力，但是因为在过去的环境当中呢，其实适应这件事情好像也没什么困难嘛。大家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在一开始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有一个新的角色，比如说你今天结了婚，进入到家庭，你成为人家的太太，你成为人家的媳妇，大概都会有一个这个需要去适应的那个过程嘛。
对，
好，那终究是会就适应了嘛，好，就会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可是现在的环境就是似乎那个变化
就更剧烈。
对，就是我们常在讲说计划赶不上
变化，
然后唯一的不变就是变，
嗯，
对不对？所以现在变成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整个外在环境的人事物，好，都处在一个不断改变的状态当中。那因此原来我们觉得那个很简单单纯的适应力，现在有一个更全面一点叫做事变力。好，也就是你今天不是只是好像适应一个初始的状态，因为它不断的在改变当中，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快速频繁变化的环境，你如何能够让自己还是处在一个可以去适应一个稳定的状态。
嗯，
对，所以像你刚刚提到就说也许你可能面对到别人对你的嘲讽啊，对你的这种嫉妒啦，好，那不断的讲一些很负面的啦，很否定你的话，那你是就很容易听进去吗？就很容易就被他给现在讲说情绪勒索吧，或者是一个语言的暴力吧。
嗯，
嘿，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能不能去很快速的去调适自己？所以我感觉好像这个事变，如果真的要能够做到事变，你刚刚说的这个钝感，
它应该是发展事变力的一个基础能力。
嗯，似乎它在里面扮演一个还蛮重要的角色。
对，
好，那所以你觉得现在的人都需要具备这个能力吗？
我觉得刚刚比如说刚刚那个 Kevin 哥提到的那个事变力，它其实也是现在大家都需要的一个能力。毕竟就是时代变得太快，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不管是大自然还是一些什么经济上，然后战争之类的，这些事情都是很需要事变力。但是我觉得因为事变力，就我刚刚认知来说，就是你需要，就是你会需要它，其实就是一个克服挑战的能力嘛。就是你可以有意识的做出你自己要改变什么事情的能力。那我觉得它这个就是我刚刚觉得钝感力它是这个能力的基础。是因为在克服挑战，你就是要面对不同的声音，然后你需要接受不同的刺激。
对，
那你就是钝感力就是可以帮助刚刚提到说，就是你它其实就是一种面对生活的耐力。那我觉得你要先拥有这种耐力跟对抗外界的能力，你才可以发展出事变力。那如果就刚刚说事变力是一个现代人都需要具备的能力，那我觉得钝感力其实也是。
嗯哼，我刚听到你说到说在面对改变，面对外在的这个环境当中，需要有一个刻意去做的一个，就是你有一个好像不是说你不知不觉，而是你觉察到了，然后你需要去做一点
改变、
嗯、面对这个改变你需要做一点改变，需要去调试自己。而那个调试自己的一个基础的能力就是你所说的这个钝感力。
但我觉得钝感力应该是基于你是一个容易想很多过于敏感的一个人，他所需要的。那如果是说他本身就是他本身对其他外界的事情就没有那么敏感或是那么敏锐的话，那他可能需要发展的就是他要对外界的一些改变要有一定的敏锐性。
那这里我会有一点 confused 的，就是 如果今天是因为我的敏感太高了，
嗯，
那我不就降敏感就好了，我把它降低一点，我就不要去对外在去有这么敏感，或对别人的话不要那么敏感，我就处于一种他说他的我听我的，这样是不是就是达到了那个效果？
但我觉得那是因为 Kevin 哥属于一个没有，应该说我觉得你告诉一个高敏感人你不要想那么多那是没有用的，
做不到是不是？
对，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高敏感人，别人要说我当然知道就是不要想这么多，
啊，
但做不做得到是一件事情，
做不做，所以当人家觉得你太敏感你就不要那么敏感，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你心里面的 OS 是什么？
我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我而且我觉得他会觉得我蛮烦的，因为他是一个我的困扰，然后我没办法解决。
你虽然知道你也做不到，就是你没有办法透过说，那我就不要那么敏感，可是你就是不自觉的，就是会敏感。
对，当你一直在想你自己要怎么不敏感的时候，你就会又陷入另外一个比较焦虑，因为你发现自己办不到。
嗯。所以你需要有另外一个工具，另外一个武器，另外一项能力，把这个过度敏感这件事情把它减敏，把它降低。
应该说要找到方式去，嗯，就是比如说像 Kevin 跟刚刚讲到情绪调节或调试，嗯，它就是你，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需要找到方法去让那个感觉钝一点，
嗯，
就是你需要去找方法，而不是说哦，你跟别人告诉我哦，不要那么敏感。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我需要找方法去处理这个，嗯，处理这个不要这么敏感的感觉。
嗯，所以那个钝感力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方法，而是透过很多的方法去练习了之后，然后培养出来的一种能力，是吗？
哦，对于我来说，我是这样理解的。
哦 ，OK。所以并不是说我就是可以直接去用什么方法去培养我的钝感力，而是我要找到一些可以让我降低我的那个敏感，能够比如说把我的情绪能够去调试下来，我的焦虑我的压力调试下来的那样的一个方法工具，然后不断的去练习之后让我的钝感力可以提高。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需要的钝感力的方法不一样。
OK 那不晓得严春你自己发觉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很真实的案例，就是因为你的听起来你的个性就是一个还蛮敏感的，对很多的人事物是蛮敏感的，但是你可以透过你刻意的去觉察到之后，你会用钝感力去做一个自我的调试。
嗯，我想一下，就应该是说我刚来实习的时候吧，就是我刚来实习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我处于一个，就是大家都很温和，然后我是一个做事比较急的人。
嗯，
就是虽然我，对，我是做事比较急的人，然后我记得我刚来实习的时候，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了解清楚。
嗯，
比如说哪些实习任务老师就会说，诶，你可以之后再了解，或是大概是这样这样，然后我们之后再说。
嗯，
但是我当下很焦虑的点就是我马上要开始实习了，
嗯，
我马上就要做这份工作，但我现在对这份工作我应该要做什么还不够了解。
嗯，
所以我会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当我问出来的时候，老师可能会说，诶，你不用这么紧张啊。
嗯，
然后就说，诶，我发现之前的实习生好像都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你们好像特别的焦虑。
嗯，
然后可能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不笑就比较看起来比较严肃的人。
嗯嗯，
然后老师会说，诶，我觉得你好像可以多笑笑啊。
嗯，
但是比如说像另外一位实习生他笑起来就很可爱之类的，那可能其实照理来说老师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是想要没有要比较的意思。
嗯，
但是让我刚刚就是让当时因为我本来就处于一个极度焦虑我不知道现在实习到底在做什么的状态。
嗯，
我就会觉得所以我不太合群。
嗯，
就是我过于想要过急，就操之过急想要了解这是什么东西，这样好像不太好，所以当初就陷入一个很可怕的
更焦虑的状态了。
对，更焦虑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有我们学校有硕班的学在諮商，我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说。
嗯，
然后我觉得那阵子我都在讲这件事情，就处于一个很焦虑，就是只要去实习我就会很 担心的状态、嗯、然后我觉得我当时意识到，但是可能这个事情需要还蛮久的时间去调试的、嗯、就是你需要跟别人聊，然后你需要去找到你为什么会这么焦虑的一个原因、嗯、比如说我当初可能就是对 我怕我跟我的实习 partner 就是他可能比较好我可能比较差，那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嗯、就是你要需要找到这个原因，然后去了解，然后你需要意识到老师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想法，但你为什么会这么焦虑、嗯、那我应该要怎么降低这个焦虑这样、嗯、
那你后来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后面可能是因为老师也 给了我一定的安全感啦，就是我发现他确实他讲这件事情他没有真的要针对你的意思、嗯、就是我后面有委婉急于试探，老师就说、嗯、就是他的态度跟他讲的事情就是是一致的，他没有各种比较，他只是觉得、欸、你这样可以更好之类的、嗯嗯、我觉得是可能那个环境跟老师给我一定的安全感，让我发现哦，其实这件事情确实是我过度焦虑了、嗯、因为有时候不是你，有时候真的不是过度焦虑的问题，而是因为有些人讲出来的话跟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不太一样，嗯，需要透过自己去观察吧。
所以在你刚分享这个例子里面，我听起来就变成说你需要找到一些很真实的案例，然后去了解你的那个敏感所想到的那个到底是不是如你认为的那样，但实际上其实不是。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透过这很真实的这些来降低自己那个过度焦虑的这个状态。
对，我需要找到真实可以反驳我自己想法的、嗯现象，或是一个就是那个东西出现。嗯
嗯嗯 ，OK， 好。那我这边想到说，其实我本来也不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啊，因为这可能就是每个人，我认为是每个人在原生家庭长大的历程里面，可能你为了要生存下来吧，你可能就形成了一种你在那个环境里面的一种特性特质。嗯，对。那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因为我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我是六个孩子里面的中间的最后一个。嗯、哦、所以其实是一个会很容易被忽略的人。嗯嗯。那如果我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人，然后我的个性是一个非常高敏感度的话，嗯，我真的很难想象我会怎么样，
对，
我怎么样存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我好像很早就是形成了一个我其实是还蛮敏感度蛮低的，就是我对很多的事情我不会有太多的想法，
对
对，反正就是去接受它。那可是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个性到了职场上也好，或者是进入到婚姻家庭、啊、跟另外一个人要一起生活的时候、嗯、那个很钝很没有敏感的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哦、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大吵一架、哦、然后吵完之后呢我就倒头就睡了。
哦天
哪结果你知道吗、嗯、隔一天我太太说她一夜没睡，然后就听到我在那边打呼，她就更生气、
啊、更生气。
她就跟她说你怎么可以吵完架之后你就这样子好像没有事情就睡着了。
对对对。
她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样我一定这个以后我这个生活怎么过，所以她就跟我说不行，以后我们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嗯、然后我才发觉说诶，原来我是这么的钝、哦、我这么的不敏感，就是、我可以就过去了，就继续我的接下来的生活，可是对方就处在那个非常的这种情绪当中。
哦，哎，那我这样发现，所以 Kevin 跟刚刚说的钝感，所以你会提出说告诉自己不要那么敏感，就会有用的人吗？
不要这么敏感，
不要想这么多。
哦，我会跟别人这么说，对，就是我以前假设我觉得，哎，这样很好啊，不要想那么多，干嘛那么敏感？可是后来因为我的工作吧，就是我做很多人的相关的工作，嗯，我发现我不能够不敏感，
对
对，因为我自己可以 OK， 我自己觉得没有问题，可是别人不这么想嘛，嗯，对，所以我必须要去 真的要去试着更多的让自己加强那样的一个敏锐度，好，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同理别人，好，所以后来真的就是越来越能够去感同身受。
嗯，好，
那我也发现啊，比如说其实我应该不是说我完全没有那样的感性，但是这个真的是我后天，
应该说这样听起来好像应该说 Kevin 跟 Maybe 应该说你不能可能不是本身，可能是你本身个性就有一定的随遇而安的这个特质，
应该是，
对，
应该是，
然后只是他这个正常值就是这样，然后你发现你跟正常人需要了解到情绪的那个值吗？比较偏低，所以你就让自己可以培养更多的敏锐度，这样吗？
嗯，反正这个真的是我认为是后来这十几年沉浸在这个亲密关系的这个学习当中，让我自己有更多的觉察之后，从自己的觉察然后去了解，就是我真的发现说，如果当你连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了解别人？
对，
所以我才发现说，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历程。
嗯，
不然没有人会教你啊。
对，
可能说没有人知道怎么去教你，因为这种东西很难啊，很难，
就是需要就是自我
觉察，对，你要自我觉察，然后自己愿意去学习，所以我就觉得后来我能够在面对外在环境的变化，我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事变力去自我调试，比如说在疫情当中，这个我的工作就突然间完全停摆了，因为我都是需要实体的去跟人的接触互动，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疫情管控的情况之下，所有跟人的这种实体接触全部都停下来了，怎么办？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学会的就是我要赶快转移我的焦点，是去看那我该要去学习什么，所以我去学了这个线上的视讯的这样的一个教学互动。
嗯，
所以才能够在那一段时间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个转换。
欸，那我想问那个 Kevin 哥，就是刚刚听起来好像我们两个是不太一样的类型。
嗯，
那 Kevin 哥会觉得钝感力与敏感这件事情是互斥的吗？
欸，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欸，因为我以前可能对于钝感这件事情就直接把它画个等号，就是比较不敏感，低敏感，然后甚至有点迟钝，就像以前的我啦，所以我觉得那如果你今天叫我敏感一点，那就是我的敏感度高一点，那如果你要我这个钝感一点，那不是就是敏感度低一点吗？我好像觉得这两个彼此之间是打架的。
嗯，
欸，不过我最近我想到了一个很像这件事情的比喻，像我今天在开车来的路上，
嗯，
我就想到说，欸，你跟我提到这个钝感力，我就想它跟敏感之间哦，好像我一个在踩油门，当我今天觉得我的速度太慢了，我今天好像对别人对外界我不了解的时候，我要加油门，我要增加我的敏锐度敏感度。
嗯，
好，可是今天我可能对于前面状况不明，好，我一定要放慢速度。
嗯，
我反而需要的是放掉油门的同时，我要去转换到我要踩刹车，就是我的脚其实是放在刹车的上面。
嗯，
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它并不是只有一个刹车，一个加油门加比较多跟放掉油门的这个控制而已。
对，嗯，
我觉得它如果要真正能够适应现在这个环境的话，我认为那个钝感，那个踩刹车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嗯，所以当我这样子去想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觉得，欸，这其实是不互斥的。
嗯，欸，那我想让 Kevin 哥了解一下，那如果以高敏感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不能说踩油门，因为他本身就失速了。
你说如果在高敏感的情况
下，就他本身就是一个失速，
所以他要放掉油门吗？
他
不能继续踩油门，
你根本没有油门可以踩，因为他就失速了，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快速的车。
对啊，所以他这时候一定不能够再用他的那个原本的那个敏感了。
对，
他反而这时候要很刻意的、 很刻意的
踩个油门，
需要踩刹车，
他说哦，
踩
油门，踩
刹车。我觉得回到人身上，回到人的关系里面是这样子，什么时候要踩油门，什么时候要踩刹车，不然就像时速列车一样。
对啊，应该说那个刹车就是这个顿感，其实它就是一个辅助工具，
嗯，
让你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一个工具。
嗯，
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人啊，那如果是比较钝的人，那可能这个时候提高自己一点的敏锐度，它也是一个辅助你生活更好的工具。
嗯，那我们下一集也许我们来谈谈怎么去学这件事情吧。
好的。谢谢 Kevin 老师和严寸的分享。还记得前阵子呢，就有同事特别跟我推荐这个系列的主题。宇恩自己也算是挺高敏感的，有时候我会问问身边的朋友，诶，我这样表达别人会不会觉得难过或是受伤啊？如果我的朋友们说不会啦，你想太多了，这个时候我就会学习放下，放过自己。但也是经过无数次的练习啦，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想要去跟对方确认，结果就发现大部分的时候通常对方都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了，就我自己还在那边很纠结。但这样的细腻跟敏感用在对的地方，也是天父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特质哦，尤其是在关心别人的时候。所以呢，如何踩油门和刹车就变得很重要了，期待下一集的节目。今天的爱情哇哇哇，甜甜妹和来宾凯要跟我们分享，人帅有才华的背后是一颗破碎自卑的心，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甜甜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那再次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一位料理达人凯来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他的爱情故事。欢迎凯。
嗨，大家好，我是凯。
因为凯非常的喜欢料理，喜欢下厨做菜嘛，所以之前呢就有一次邀请到凯来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就是你自己的爱情哲学，尤其就一个这个料理达人的眼光来看，你觉得做菜跟谈恋爱之间有哪些的关联性？
没错，
所以我们在聊的时候想不到这个谈恋爱跟做菜之间这个关联性还蛮多的，有很多的共同点这样子。
对
哦，怎么样这个选食材啊，就像怎么选一个好对象，然后还有在这个切菜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处理这个食材的时候带着一种什么崇敬的心情吗？
还有温柔呵护的心情。
温柔呵护的心情，
没错。嗯，
然后调味啊，然后之后呢精心的端上桌，跟所爱的人一起来享用这个美好的成果。真的就像恋爱的这个过程也是需要细心的呵护，
是
好之后你就会享受到这个恋爱的成果这样。那当然如果你在恋爱的过程中发现对方也真的不是太合适的话，没有关系，好不好？分手快乐，分手快乐快乐，也不用硬撑啦，我觉得哦，找到合适的对象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凯要来跟我们谈谈你的爱情故事。那在遇到 Tiffany 之前呢， 你有谈过几次恋爱啊？
认真的谈的话是一次，然后
一次而已哦。
对对对，那其他我觉得可能都是暧昧居多
哦。
是是是，因为我可能因为自己家庭的关系，所以我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然后可能跟对方都是有好感的，但是我始终没有跨出、就是跨出最重要的那一步，就会觉得对自己的家庭自卑。对对对，所以我就是都维持在那种跟对方暧昧的感觉，就是知道彼此互有好感啊，那但是没有去说出譬如说要交往啦、成为男女朋友的这一个部分、
就没有捅破那个纸窗。
是是。
那你刚刚说在 Tiffany 之前有一任吗？那那一任是怎么来的？就是说你怎么有那个勇气突破那个纸窗，捅破它，然后在一起？
我记得那一个也是刚好别人说我们蛮适合的。对，那可能就是从这个言语上面，然后再加上那个大学的时候一些相处。对对对，所以就最后就演变成这种结果，
就是有旁边的人推波助澜，然后再加上说你们有一些友情上的基础，
算是
觉得或许哎，好像对彼此也蛮有好感的，那就交往看一看这样子。那为什么后来没了啊？后来为什么分手了？
因为其实这个对象他原本是自己也有对象的。
哦，真的哦？
对对对，
这么劲爆。等一下我问你，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些事情 Tiffany 你都知道吗？
哦，他都知道。
所以后来就这样无疾而终吗？因为那个女生也有他原本的对象，所以你们这样是三角恋哦？
应该说他原本的对象可能就是比较花心，常常在外面就是跟其他女生有一些互动
暧昧这样。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蛮常看到这个女生难过的。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我不会让她这么难过。对，所以就这样一头陷进去，
是想要安慰她，然后帮助她，陪伴她。
对对对，那后来但是后来就是变成她可能跟她原本的对象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处理的结果，所以就变成可能有点两边在拉扯的感觉，甚至到后来他跟我说他可能前一段感情已经处理好了，但其实没有，所以让我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其实也蛮受伤的。所以我后来就是在大概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痛下心，就是把这一段感情斩掉这样子。
就是觉得再拉扯下去应该也没什么好结果。
对对对，
快刀斩乱麻吧，
更多的是痛苦这样子。
那个感情这样是维持多久啊？就是说你们交往多久？
前应该说其实这个事情可能是在大一到大三之间，然后前前后后就是有没有在一起，那也有就是在一起的这个时光，但是就是大概从大一到大三就是都有一些拉扯这样子。
我觉得男人是不是很容易在帮助一个女人的时候不小心的爱上对方？
应该说我那个时候就是对对方有感情，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些安慰的举动。对，因为我本身如果对一个对象没有想法的话，我不会去做太多就是让对方误会的举动。
哦，了解了。就是你刚好对那个女生当时候也蛮有好感的。
是是是，
然后再加上呢她是一个需要被安慰的状况，
是，
所以就会很想要帮助她这样。
是，
但这个帮助到最后呢自己就进入一个混乱的感情漩涡里面。好吧，我赶快急流勇退。
对。
OK， 哎，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大三那次分手之后，在遇到 Tiffany 之前的这个过程中，就没有再交女朋友了？
没有，因为
那这样空窗也很多年呢。
对，我觉得，这段感情经历，然后加上自己的原生家庭，就让我会产生一种，好，我接下来要为自己而活，我要追自己的梦。然后我要把我的精力放在我喜爱的事物上面，我就甚至跟自己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了，我甚至有这样的想法。
那时候才几岁啊你就有这个想法？
对，我就想说嗯，我要就是单身一辈子这样。
你遇到 Tiffany 之前的话应该也才25、26岁吗？还是几岁？还是30了？
我遇到 Tiffany 之前，我想一下，那个时候大概是将近7年前，所以那个时候大概26岁左右。
还这么年轻耶，然后就说要单身一辈子。
哦，单身一辈子这个想法是在21岁就有。没错。
怎么听起来很悲壮？
好像有一点哦。
对啊，所以可见真的是很伤心啦。我觉得那种悲壮的感觉，就是感觉到爱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是，
那我倒不如花时间好好的爱自己，然后追求我自己想要的，你刚刚说的梦想。
没错，
然后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是，
然后不要被另外一个人纠结在这个感情的里面这样子。
对，
那你以前算是一个对感情也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吗？会吗？
非常没有安全感。
非常。那你的不安全感会怎么表现？
举一个我跟 Tiffany 相处的例子好了。
嗯、好。
例如说有一次我们可能在那个电话上有一些那个言语上的冲突吧，那他最后就说了好再见。那他对他来说，他的意思是当下就是彼此都可能在情绪上，那我们就先不要讲了。
对，
那对我来说这个再见就是好，我们分手吧。
哦，
就是这么的负面解读对我来说。
哦，那所以你后来是事后要跟他厘清说你那个再见是什么意思？哈，你这个再见到底是？
对，就是在当时的那样子，我觉得心理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健全的一个状态下，我比较容易对一些文字有太过负面的解读。
哦，这真的要厘清耶。所以结果你问的时候他说因为老娘要睡了我要挂电话，
就其实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再见。
哦，
对，我们明天再说或怎样。
嗯哼哼哼。那这样的话对以前的交往对象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对以前的交往对象，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一种比较拉扯的那种感情状态。嗯，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这些文字的解读也好，可能从原本的原生家庭的一个不安全感，然后再加上那一段经历，所以导致我最后变成极度的就是对感情的不安全感。嗯，所以在前 一段感情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后来那么严重。
哦，而是跟 Tiffany 在一起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因为那就是你过去加总，然后影响到你现在会对待感情的方式。
是，
那当然现在又更不一样了。
当然，哦，当然
现在就是改变了嘛这样。
是，
那你跟 Tiffany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啊？
她是我大学小一届的学妹。
可是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没有看对眼？
没有，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只是学长跟学妹的关系，
就彼此认识的。
彼此是认识的。
那后来怎么双双毕业之后都各奔东西了，你们还有办法再相遇啊？
这个我觉得就蛮奇妙的，因为我当时人在那个美国。
嗯，
那在那个 Tiffany 他也刚好有一个去美国旅游的计划。对，那他是到那个纽约，他是先到纽约。那因为毕竟是学长学妹嘛，那脸书也其实很方便，所以大概都会知道你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动向啦。那在他去之前没多久，我刚好完成了那个纽约的自助旅行，所以自然他就会向我询问一些纽约的事情。那在那个过程中我就会向他提供很多的比如说美食也好啦，要去哪里玩啊，哪里必去这些资讯。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加上他可能是自助旅行，他自己一个人就很勇敢的飞到纽约去玩。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聊天啦，然后跟想法的分享。对，那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女生跟我以前认识的这个学妹好多就是不一样的地方，让我也看到她跟其他女生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就让我开始对她有就是有一些兴趣，然后跟可能更进一步的想法这样。
你刚刚说的那个不一样是怎么样的不一样啊？可不可以更多的分享一下？
例如说我前面提到我可能对原生家庭的自卑啦这一部分，所以我其实也很少跟人家提我的家庭的这一块。但是当他在美国，因为美国很大嘛，他有很多时间需要譬如说搭巴士也好啦，或者通勤也好，我们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深度的聊自己的家庭。那当我在跟他分享我的家庭的时候，他给我的是一种包容感，然后跟一种很有同理的一个状态，甚至是就是对我就是觉得我这样过来很不容易。对对，那一般人听到我的家庭是这样，不要说交往了，就会想说哇啊，你的家庭这样，可能吓都吓跑了之类的。对，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觉得哇，他跟就是给我的反应很不一样。那这是第一点。那再来是，我觉得他对很多每件事情都很坦诚。去哪里的时候，他都会跟家人报备啦，然后交代，如实交代。那对我来说，我好像就是永远都神神秘秘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也会让我觉得很不一样，那跟前一段感情也很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时候就对 Tiffany 这个女孩子印象是蛮好的，
是
觉得她很不错这样子。
对，没错。
然后甚至对她开始有一些好感这样。
对，
那刚才看你提到你的原生家庭，你可以稍微简单分享一下吗？为什么你的原生家庭会对你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因为我爸跟我妈他们的交往到结婚其实是非常迅速的。他们我记得听长辈说，他们是在那个东京的那个街头认识的。那当晚他们可能就是一起去喝酒啦，然后后来又有进一步的关系。那这一方面是刚好我的那个姑姑在也在东京工作，所以他晚上下班的时候就看到我当时的我爸跟我妈他们就已经都在一块。然后我姑姑就觉得大事不妙，因为我妈当时是我姑姑一样可能住在同一个地方的，因为台湾人跟台湾人会彼此认识嘛。那我姑姑就觉得不妙，因为我爸以往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然后他可能也曾经干过很多让家里很头痛的事情。对，所以对我姑姑来说，他就觉得这两个人都在一块糟糕了。就果不其然，后来没多久听说就在日本怀了我，然后就回台湾结婚。那当然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没有太多的情感基础跟认识彼此，所以他们在我的小时候有非常多的争吵，然后再加上他们后来又就是有染到毒品。对，所以在我跟我妹妹的童年有很多时候是见证就是这一些毒品啦，甚至他们两个人还有拿刀互砍这样子的行为出现，
好可怕。
对，甚至当时还非常就是臭跟脏的爱河。我妈也有要带我跟我妹一起跳下去过。那当然我是拉着我妹说我们不要跳，
对，
我妈就在我们面前这样跳下去。 对，那最终我爸跟我妈还是离婚了，大概在我五六岁的那个时候。那也大概在五六岁的时候，他们就后来双双入狱，就进监狱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是被我姑姑就是把我跟我妹带回阿嬷家，就是把我们抚养长大。那在长大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爸跟我妈他们就是可能速度就是进出监狱吧。那后来当然他们两个人没有见面。那因为就是小时候我爸跟我妈，特别是我妈对我啊还有我妹的那一种可能有时候吸毒之后的虐待行为，然后跟他们彼此婚姻关系如此的破裂啦，甚至互砍这样子，会让我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老师在问说那爸爸在哪里啊，妈妈在哪里。所以我从小可能就是很习惯的就是自我防卫，我可能会说我爸去做远洋渔业啦，然后我妈可能在干嘛啦，就是用谎言这样包装自己的自卑感。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长大，所以让我有对感情也好啦，对婚姻也好，有很大的不信任。
真的是耶，因为毕竟爸爸妈妈他们的关系是这么的破裂，那就觉得说那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真爱吗？不过我也蛮纳闷的，就是说有没有社工人员是有介入家庭的，就是说进来帮助啊之类的。
在那一个年代，我觉得社工的这一块可能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健全，因为毕竟那个是大概民国八十年啊82年的那个时候，那当年的其实也还没有网络嘛，
嗯，
对对，所以我觉得一切很多的事情其实悲剧也比较多，就是比较很多的家庭的悲剧比较不容易被看见，然后再加上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氛围就是家丑不可外扬，然后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样子的观念比较深植人心，所以不会，我觉得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就是可能一个家庭的悲剧一旦被揭露，那很多的热心人士都会插手介入。
对，
当时的热心人士，我觉得真的是要多亏我的那个二姑姑，
嗯，
对，如果没有他伸出援手，我跟我妹可能就是流落街头吗？或者可能到孤儿院吗？我们也不知道。对，但是回想起来，就是姑姑就是义无反顾把我们带回阿嬷家。
哇，
对，
也是很感动。
是是，
在这个当中感受到那个亲情的温暖。不过我觉得你今天能够那么侃侃而谈的分享那一段啊，好像在云淡风轻在讲别人的故事，就是说可以感觉出来，哇，你现在真的是走过来了这样。但是你当初跟 Tiffany 见面的时候呢，你就跟他这么坦诚的聊到你的原生家庭了吗？
其实我们没有见面，我们在美国完全没有见到面，我们就透过那个 LINE，然后单纯只是在 LINE 上面聊天。对对对，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给我的那个氛围跟安全感，就是我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好像不太一样，这个女生不太一样，所以当他给我这种安全感的时候，那后来我们当然就是可能会聊到家庭啦，
对，
所以我就很自然而然的去分享到内心最自卑的这一块。
我觉得这也很勇敢呢，而且特别是你那时候对 Tiffany 也开始有一点好感的时候，
对，
然后要分享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这个部分，是还蛮需要有那个勇气，因为那就是一个打开自己的过程。
对，那我那个时候的勇气我觉得比较像是，好，假设就是我对你有好感，然后 我也不想要就是啰啰嗦嗦，我就觉得说就看他的反应，假设我都分享出来了，就有一种好像就是赴死的那种决心，就是他假设会嫌弃啦或怎样的，那就也没有后面的事情了嘛，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比较一种悲壮的勇气，
就我跟你赌这一把。
对对对，没错。
对，结果没想到这个是押对了。
对，他可以接纳这样。
哇，真的耶。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决定要谈恋爱啊，就是要交往？
这个过程其实也，
而且等一下，你们那时候还远距离哦，因为你在美国嘛。
对，
然后 Tiffany 毕竟他只是去那边
纽约玩一下，
就是玩一下就回台湾了。
是，
那你们怎么会决定要谈恋爱？
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在美国大概2周还是3周的时间，那时候我们每天都会通电话，那就是透过每天通电话的这个时间，然后到后来可能已经很习惯跟彼此聊，在电话里面聊天。那他也有跟我分享，他是他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对对对，那其实在那之前，我对基督徒其实没有什么样太多的想法或者印象。对对对，那因为他让我觉得就是他很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到最后，其实到最后一天，我们是到最后一天才决定要走下去，要交往。对，所以在前面有很多的挣扎，就是天啊，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告？
那你们也很迅速，好不好？
啊，你说2-3周吗？
对呀。
应该说，我跟他说，就是我对他有好感，我喜欢他的这件事情之前，其实的前一晚我都没有睡，我就一直在那边要跟他说。不跟他说，因为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对我也有
好感，
也有好感，对对对，但是考虑到现实面，一来是可能我自己的家庭，二来是 好，我们决定了，那就马上就是远距离。那我们上次碰面已经可能是好多年前了，
对
对对对，甚至我们在美国就完全也没有见面。然后我其中有动过可能想要飞去纽约看他的那个念头，但是又觉得不要，因为看了只会让自己更难受。
哦、
对对对，
是是，
所以在做这个决定之前的前一晚真的是完全没有睡觉这样子。但是后来是当时一个很好的朋友跟我说，就是如果你不做你会后悔一辈子的话，那你还是要做、嗯、就是你还是要往前冲这样、嗯、对，所以我就决定好我要跨出去。所以就在他上飞机，已经上飞机了准备要飞的那个时候，我才跟他告白这样。
这是在演偶像剧吗？怎么那么浪漫呢、啊？哇、wow,
好像有一点。
我觉得 Tiffany 听完他应该很激动吧，就算他表面淡定，但我相信他内心应该是很激动的。
是他就答应我了。
哇，可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答应完之后马上就面临现实的考验，就是远距离嘛，美国跟台湾又这么远。
光一开始他答应完我之后，然后就面临了可能二十几小时的这个飞行，然后你就会马上感受到那个现实感。
哎、欸，等一下，那我问你，那你跟他告白的时候 是有面对面吗？
没有，
是有当面，
也
没有当面，
也没有，我们一切都是
你们是怎样云端情人是不是啊？
是是是
哇塞，但是觉得很妙耶，然后他就答应你了，然后后来你们真的也成为夫妻嘛？对，就结婚了。
对，
所以其实就代表说你们就是有跨越这个远距离的这个挑战。
是。
你们两个后来就是在进入交往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距离真的是蛮大的挑战的。虽然很多人说啊，现在科技很发达，可以用视讯啊或干嘛的，但是你视讯跟人真的在你旁边，那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当然，很多可能，可以立即有需要了
啊，
例如说我们可能难免会受点小伤啊，生点小病。
对啊，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科技就做不到，你没有办法可能送他去医院，你没有办法为他贴 OK 绷，这些很多生活的琐事，
对，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把你精心制作的美食给他吃，
对，就只能看脸书上面的图片。没错，
真的耶。所以你们这个距离是怎么跨越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多亏于那个信仰。
哦，信仰啊。
是
怎么说？
远距离嘛，那远距离首先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自己的自卑跟不安全感的那一方面。
嗯，
对，就回到前面刚刚说的，我可能会对文字有过多的解读。那当远距离的时候，你有时候没有办法面对面的去说话，面对面的去把一件事情就是厘清，然后再加上时差。
哦、oh, ，对，
这件事情可能会有更多的困难。
对，
可能我在睡觉，他在上班。
对，
他在上班，我在睡觉。那可能有时候只能用留言的。那你也知道，文字是比较冰冷的，所以有时候他可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却会被我解读成这个意思。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一次最关键的是，他跟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信仰的这个事情。我以前对信仰非常的抗拒。对，那一次他。我就跟他说，就是上帝又看不到，我为什么要去相信有上帝的存在？那个时候他的回应是，你也看不到。那当下我听到他说你也看不到的时候，我整个人的那个负面解读直接拉到最高点，所以就是我心里就会想说，好，所以我也看不到，那现在是就是不要继续走下去了吗？或者我们要结束这段感情吗？对我来说，我充满了那样子的想法。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你也看不到，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上帝看不到，他依然能够相信上帝，爱着上帝，就像我也看不到，我们从来没有见面嘛，那他也可以相信我，然后并且就是爱着我。哇，那一个当下我才发现，哇，原来他想要表达这个意思，所以我的那个想法彻底的被翻转改变。
嗯嗯，
对，然后也非常的感动。
对啊，真的蛮感动的。主持人哭点很低，我现在热泪盈眶。 我觉得 Tiffany 实在是太会说话的一个女生了。
是，
嗯，我觉得跟她在一起真的是心肠的会被她有保护的感觉哈。
真的，
哇，真的。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你刚刚讲说你们通常出现这种冲突的时候，就是除了远距离的关系啊，还有信仰，是不是你们也比较容易会出现冲突的时候？
这个冲突的部分，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的频繁，因为我就像那个聊到那个爱情哲学的时候，我有说到愿意为
对
方付出，愿意为对方做一些改变或做什么事。那我们刚他刚飞回台湾，我们刚开始交远距离恋爱的时候，没多久我就收到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包裹，那我就把它打开来看，我就发现是一个那个就是牛仔布的一个皮革的笔记本。我当下就想说，哇，这真是太对我的胃了，真会挑这样子。那当我把这个笔记本拿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诶，不对，这好像不是笔记本，因为它有一个牛皮的那个 logo， 然后上面写的圣经两个字。那我就想，诶，不对，这不是笔记本，这是圣经。然后我就想，哇，这个女生真的很不一样，真的太特别了。
那之后这个基督信仰究竟在凯跟 Tiffany 你们的爱情故事里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带给你们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帮助？在下一集节目中就再请凯更多的来跟我分享了。今天谢谢凯，谢谢。
谢谢，谢谢甜甜妹，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天天妹和来宾凯的分享。自卑真的会带来各种负面的解读和想象，凯提的例子我觉得都好经典哦。远距恋爱是不容易的考验，无法做十足的沟通时，对对方的信任就变得很重要了。风看不到却能感受得到，爱也是这样，你感受到了吗？送给你天运所带来的风和爱。
树上，树叶儿呀翩翩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忙到老，责不透分析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期待看到你的分享哦。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经历这份看不见却能用心感受、用心相信的爱，拜拜。偏偏